保护他的百姓，不要在罪中越陷越深。那结果呢？以色列人并没有听老先知的话，也没有吸取老先知的教训。今天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很多的时候就会说，有些地方是比较保守的，特别是美国和有个叫什么，叫做 Bible Belt，就是南边一些州是比较保守，这个信仰上比较保守，那在这个信仰的话，这个也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体现在政治上，就表现的说在经济这个政策上。比较保守，就说没有的钱就不要乱花嘛，就这样一个意思。那意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心，就是美国的这个有时候这个政治和经济的新闻，好像在南边阿拉巴马州，他们正在投票说这个 Amazon 要可不可以设立这个工会，那个因为他们非常关注这件事情，这个因为南部的州非常的保守。因为信仰保守，经济政策上也比较保守，他们不喜欢工会蓝边，为什么呢？你是挣多少钱花多少钱，是不是？那些工厂、那些商人，他也是要挣钱的。就说如果工会势力特别强的地方，那你就要花那些本来你没有的钱。就像底特律这个地方，本来是汽车城啊。为什么会弄得这么惨？因为他们花自己没有挣的钱，那些公司就倒掉，就竞争不过其他的公司。这是题外话，就说也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也会有一些地方被我们视为灯塔，信仰的灯塔，因为比较仍旧在持有这个信仰。可是，一旦等到这个灯塔开始斜的时候，开始塌的时候，那就是。那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危机，真正到的时候，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国家来说，可能有些地方是被称之为灯塔，对社会来说，教会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灯塔，在道德上的灯塔。如果我们说教会里面跟教会外面在道德上没有区别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一个警钟了，甚至说是一个丧钟，警告我们。以色列人呢，因为这个信仰的根基就这样烂掉了，那这个信仰的根基没了的话，对这个社会、对人的道德就影响就非常。基准体现在两个方面，今天我们都会讲。一个方面就是说，诚信，人跟人之间，这个组织跟组织之间，或者是群体跟群体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交往的时候，这个诚信非常的重要。那北国呢，就说信仰没了，那个诚信也就没了。这个呢，会我们。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就是说对神呢，就是在10章2节，神借着先知责备这些百姓，说他们是心怀二意。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领出来之前就说得很清楚，把他们带出去，神是要做他们的神，他们是要做神的子民，就是双方之间有个约的关系。神要保护他们，神供应他们。那他们呢？要对神忠心，要来敬拜神、服侍神。可是，北国或者说神的百姓，整个的全体，他们对神开始心怀二意，既拜神，也拜巴力，也拜别的偶像，不再专心了。这是对神，那对内呢？你知道，就说呢，以色列人其实还没有完之前，神就借着摩西跟他们说：“以后你们中间会有人起来做王， 那这个王呢，需要跟百姓立约，说这个王的登基之前，他需要念这个神的话，就是律法书，然后呢，跟神之间有着，不是跟百姓之间有这样一个约。他们跟百姓说，王跟百姓的关系不应该是说统治者跟被统治者的关系，应该是就是说是一个弟兄之间，就弟兄跟弟兄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以色列的王登基的时候是骑驴子，而不是骑马。这个表示说，他是来服侍这个百姓的。那百姓呢，当然要尊王为王，这个互相之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要诚信，互相守这个约。可是呢，一旦这个信仰的根基没了话，人的道德其实就堕落了。所以你看呢，这个王就不再把这个老百姓当做自己的弟兄了，他把百姓当做奴役的一个对象。那老百姓呢，其实也就不把王当王了。所以在10章3节，这个老百姓就是在可能是应该是在王背后或者私底下说，我们没有王。其实那么说他们有王的，他们说我们没有王。人就是这样，这是他们在内部。那对外呢？他们也不守诚信，跟别人打交道也不守诚意，不守诚信。一开始是他们要借助这个亚述的力量对抗亚兰。那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耶户，他是一开始这个政策的，就是他是最早开始这个政策。他就向亚述称臣。那时候还没有完全成为附庸国，然后后来呢又成为附庸国，就说那需要相当称臣，当然还需要纳贡的，是每年要上交钱的。可是后来呢，这个他们最后一任君王就是何西亚，他就被约了。他打的算盘是说我可以借助埃及的力量，我可以现在可以想脱离亚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约束。或者说，亚述相当于是加在他们身上的一个轭，我现在想脱离这个重担，要借助埃及的力量，所以他就背弃他的誓约，所以那个神借着先知责备他们说，违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就这个意思，那后果很严重。亚述就来了，把他们国家给灭了。这个何西亚呢，他自己就像水面上的泡沫一样。破了，就说他是亡国，成为亡国之君，就是这是神让这种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历史上看见信仰的根基没了之后，人跟人之间的诚信就没了，这是2700年前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想听听弟兄姐妹的信分享。就说，一旦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没了，或者根本就没有信仰的根基，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第一代信徒，在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根本没有这个信仰。那我们周围的朋友中间，可能也很多人没有这个信仰，没有这个信仰的根基，没有这个信仰，或者说我们信的不踏实，也没有这个信仰的根基。那我们小到就是说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相处，到外面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同事跟同事之间相处。再大一点，国家跟国家之间相处，虽然我们在道德的教育上常常强调诚信，但是在利益面前，或者在人的欲望面前，这东西有多少分量？不晓得弟兄姐妹今天我没有指定弟兄姐妹，有没有弟兄姐妹主动分享？
也和指定，
这个是要指定，我觉得有点那个，对弟兄有压力比较大，因为没有提前预备。有没有人主动分享？ 那我下次要做得好一点，看看谁分享过一次，我先揪住分享一次的人先分享。
我来给你看看谁分享一次，因
啊，
为
这次就算了，因为这次没有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预备。好，那我就接着往下讲，最后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自由分享啊。这个道德的堕落吧，人跟人之间失去诚信。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性堕落，我们会发现，哎，其实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哎，不管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都一样。这个道德堕落有个方面是非常凸显的，那就是性。在第9章、第10章，神都很几次。就来责备这个以色列，他以法莲为代表，我们一会儿就会提到以法莲。以法莲是在北国10个支派中间是最，就说神最祝福的。他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同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然后10章9节又说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领不到他们。所以这就上就说，在2节经文中间3次提到基比亚。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去读这个士师记19章到20章，基比亚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谁去读这个士师记，或者去翻看士师记？19章、20章，有人去翻吗？如果大家去看《士师记》的话，就知道在那个基比亚，那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非常恶的事情，或者说极其败坏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应该是利未人，他的妾被基比亚的暴徒就是说强奸，最后死了。那个。后来的话，以色列人就要来追讨基比亚人的罪，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拒绝认罪，拒绝惩罚那些暴徒，所以后来以色列这些支派就过来攻打这个基比亚，那个应该是便雅悯支派，差点给灭了，差点把这个整个便雅悯支派给灭掉了，这就是说。这道德败坏就在性方面，这个凸显出来。那个，其实如果大家去留心看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例外。道德沦丧之后，这个在性关系上必然随便，必然是彻底的败坏。从挪德的日子，一直到今天都这样。那在我们这个时代啊。你看看，也是越来越明显。美国当然不是说这个败坏从可能是60年代开始，当那个嬉皮士运动起来，然后这个强调这个性解放开始，然后就开始一步步的堕落，从性开放，然后再到同性恋，然后到现在就变成这个各种各样的都出来了，甚至有可能会以后会变成，一个家庭，它不是2个人了。现在就说这一个家庭，它本来是2个人，这个男人的关系可以随便了，然后呢变成就是可以2男2女，可以最后，可以变成2男或者2女，以后可能变成会多个，这都完全都有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那在。40年前的极其保守， 非常保守，30年前还是很保守。那最近这10年、20年，那这个，我相信，如果大家国内还有，就说有家人、有亲戚朋友，跟他们之间还有一些交流的话，就知道那个在这方面堕落的速度是非常惊人、非常惊人的、非常惊人的。那甚至在教会里面，在这方面，我这里没有统计数字，好像也是这个状况，情况也是令人触目惊心。这应该是一个，就说神给我们敲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警钟。因为这是道德堕落的一个非常凸显的一面，或者说这个可以成为一个温度计，来看看这个时代这道德的水准到底还在什么地方。信仰的堕落必然会导致道德的败坏，那坏到一个程度，那个根子就烂掉了。这个东西可以作为一个温度计。那告诉我们说，已经到什么程度了？给我们是给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愿我们都能够引以为戒。不知道这方面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分享的？对这些那个以色列人来说，他认为基比亚的日子已经过了。神曾经借着那些以色列人，来处罚这些犯罪的人，后来的人，或者是其他宗支派的人，他觉得哇，这个是以前的事情。也许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我们听见那个罗罗的事情，听见那个神从天上降下硫磺的火，烧灭索多玛跟俄摩拉，觉得这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觉得这是以前的事情，这个时代不会发生。我相信可能是几十年前的人，30、40年前的人，当那艾滋病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哦，有些人说这个是神给他一个惩罚，怎么样子？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那些人会感到很，就是那种会很震惊，然后等到这个时间，就说慢慢这个。时间的流逝，然后呢，大家可能会就是慢慢习惯了，也适应了，然后也慢慢找到一些措施来对付了，觉得哎可以忍受了。如果是回到1年前，哦，那个新冠刚来的时候，大家也很震惊，是不是？哎，1年过去，我慢慢的接受了，觉得这个也能够接受，好像这现在这个新冠成为第三大死因，在。这个心脏病跟那个癌症之后，大家可能觉得也可以接受了，觉得可以，就说我们可以与之共存。慢慢，大家会遗忘，这是人的特点。911之后，可能有一小段时间教会特别兴旺，大家认真教会，但是时间一久过去了，大家就会忘记这些。就以前的人也一样。我相信那个基比亚的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人会引以为戒的，但他们震撼会非常大的。但是时间久了，大家就忘了。今天这个基比亚的事情，我们可能基督徒都不知道；那个罗罗的事情，甚至我们基督徒也会慢慢淡忘，更不提这个时代的人。但是不要以为，神攻击罪孽之辈那些事情会再临到我们。有艾滋病，有新冠，以后可能还有别的。别的，愿我们能够引以为戒。这是一个温度计，是一个道德的温度计，能够量出到底说在信仰上对神还有多少敬畏的心。那今天讲的第四点是物质与灵性。在第10章一开始， 先知就说，以色列是繁茂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图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这个是就把这个以色列作为一个对象去看，就说从历史这个角度来看，一开始是一个小的葡萄，是一个小的树苗。因为神把它栽种起来，那它就是慢慢长大，结果就繁多。结果呢，果子越多，这些祭坛就越多，这些拜偶像的，这是拜金牛犊的祭坛就越来越多。然后呢，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偶像。在北国的这个十个支派中间，以法莲，它放在地是最肥美的，它那个叫以法莲山地是盛产葡萄的。在第九章第十章都多次责备这个以法莲。以法莲说这个以法莲嘛，以前是神的守望台，就说他在神的家里面，他是作为神的一个话语的出口，或者说作为神设立的这样一个管理神的百姓的这样一个领袖，就是守望台嘛。他有责任替神的家来守望的，这个包括他们的就说其实以色列人建家的那个第一任的领袖，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的，那个我们上次也提到那个雅各节，本来就是分给了以法莲雅各临终的时候把世界那块地，说也是要给自己的儿子约瑟，约瑟就给了约瑟的这个。两个儿子中间是给了以法莲，所以他是最蒙，就说如果从物质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最蒙祝福的。所以无论是从那个罪相看，哎，好像经济越发达，那个时代经济越发达，信仰就越堕落；如果从横向看，以法莲在他们中间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那信仰堕落的也越，就更厉害。然后呢，如果我们去看我们今天，似乎也是这样，这个社会好像的经济科技在不停的进步，人这个拥有的这些物质财富，所拥有的这物质的享受也越来越多，但是呢，人却越来越败坏。那如果是横向比较，那有些地区就更加，就说相对来说更富裕。那些这更富裕的地区，好像，在信仰上，在道德上，你更堕落，更加远离神，似乎有这样的一个规律。这个灵性似乎跟物质的祝福成反比。我想听听大家的一些分享，一些意见。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好像，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反倒越离神越来越远，然后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像也有这种体会。当这个学生嘛，他很纯的时候，还没什么东西，或者是做博士后很纯的时候，那个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好像那心比较柔软一点，能够愿意来了解，愿意来相信福音。一旦工作也有了，安定下来了，房子也有了，什么都有了。你会发现那个土好像就变硬了，那种子好像就种不进去了。我想听听大家的分享，如果没有人主动分享，我们要点名了啊。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
那边分享，
我不。
开始吧，应该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还是12点可结束，还有十几分钟。
哎，大家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
我们在教会呢。今天有好多问题，
我好像每个问题都有想法。嗯，我想先说第一个，就是就是信仰，如果坍塌之后我们的重庆在哪。其实我想作为我们很多有就大陆生活背景的人，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问题。就想想看前几年那些什么各种假货假的那个奶粉，造成很多小孩都大不正之类的，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至少是在我们生活的在中国，其实犹太没有所谓的信仰，当时他们的信仰，我们很早的时候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共产主义信仰，那时候也比较误解别人同房。但是后来就是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大家就完全是向残看了。那个时候就是根本没有任何一点信心，没有任何一点道理。所以所有的只要是能够
符合
个人
这个
赋予的
这
样的这些
事情，
他们
根本
不可以
去
干。但是后来我又一想，其实这个事情并不说只是说是针对中国的，因为我记得我是以前看过一本书，是讲假货的历史。其实他讲过，包括是在美国的纽约那段时间，就是当时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很多那些不法的商人，他们去做假酒，做假的食品。其实那种危害程度真的不比当时中国那些假货的那些危害程度更差的。其实这个其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当时，那当时在美国也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样，就是说是如果你丧失一个标准，如果你心中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没有一个罪恶感，或者是有一个真正的标准在那儿的话，那你会做任何一样，你会做所有的这样的恶事，而且你自己都不觉得那是一个恶事，自己都不感到任何的耻辱。这就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当时信主的时候说的，就是我们世界上是应该是有一个标准，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绝对的标准的。一旦这个绝对标准丧失的话，那这个世界马上就堕落的非常多了。我还想另一个，就是说是前两个星期吧，就是参加一个学生的，也是学生团契，那团契的题目其实就讲是科学跟信仰。那个人他是一个某个大学的一个Distinguished Professor，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跟这些学生们讲这些作为一个科学家是否有信仰。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至少是我们做科学的人很早也都知道，就是说是科学它跟信仰，科学它的跟信仰是完全不同的层次的东西。科学的东西必须是能够是物质的，是实在的，而且能够重复的才能得到规律。而信仰呢，所关心的是更高的一个层次的东西。但是我们当时就是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物质越多的这个祝福，就是物质的祝福越多就会更加的远离神。我想今天早晨我自己祷告的时候突然也想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可以回到教会来了，来一起来敬拜。但是我就想过去年的事情，我就想当时我们自己觉得那些特别正常的东西，比如说开车来教会来祷告，或者是跟朋友聊天，或者是见见朋友，这种最基本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就习以为常，或者是想都不用想的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可以被拿走的。所以说我想这个整个去年一年的事情，就是其实是神在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警告，就是说是不要你自己想当然很多事情就是对的。其实我们可以真正想一下，就是所有的我们认为的理所当然的，或者我们所有觉得我们得到现在已经得到的东西，其实都是在神掌控的，其实都是神给你的祝福，都是靠神的怜悯。所以说特别感激，就是说现在我们能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回到了这个教会，其实也应该是让我们能够想到当时神把这个去年的一年给我们，其实就要 提醒我们谁是最重要的。所以说这就回到财富这个问题上，就是说是财富越多的时候，每个人就慢慢的就膨胀了，就有能力靠我就能够家庭美满的，对孩子有祝福啊，或者是社会人得到地位啊，或者是靠科技，就觉得哈，我们现在以前想象不到的事情科技都能解决了，很多问题都能解决，而且我们都理解了。所以说这人越来越多的就是把自己不仅是能力或者是方法越来越靠他，觉得这样的东西是行的。其实很多历史上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包括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人是真的是很渺小，任何你目前认为的是那么轻松的，那么那样的就是非常自在的那样东西，其实都是能够被拿走。所以我们人还是真正的要敬畏神，那个敬畏的畏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吧，我就这样的分享。
我是张磊，我想分享一点。听得见吗？我是张磊。我是张磊，能听到吗？
可以。
可以听到啊。我就想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得到的物质祝福越多反而越远离神。我觉得主要是两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呢，它机会就比较多，那么就往往的人呢就激发这种创造力啊，竞争性那种力量，然后呢就往往就能够成功。那么一成功呢，人的这个原罪的骄傲就会膨胀，是吧？就觉得好像自己我不需要神了，任何事情我都能搞定，就觉得人定胜天，就是膨胀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远离神的话，就是说你生活越富裕呢，你就这个原罪里面的贪婪呢也就膨胀了，就觉得我还不够，我凭我的能力我还要能够拿得更多，是吧？就这样，这就是恶性循环嘛。就跟小一长老说的，这个信仰跟这个是成反比的，是吧？成反比的，骄傲贪婪使你远离神，是吧？就好像他们那天我看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人在停车场，他就 parking 找个停车位，怎么也找不到，然后他就祷告神，他说上帝啊，你赶紧给我一个停车位，如果出现一个停车位，我就怎么怎么地，我就十一奉献，我就什么参加 Bible study。 突然间前面就有一个停车位出来了，然后他就说着，哎呀上帝啊，谢谢你，不用麻烦你了，我自己找到了停车位，是吧？那就这个意思，就是非常的那个骄傲嘛，对不对？一切成就都是归于自己，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骄傲一个贪婪这两点。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就是往往不信主的人，就是非基督徒，他们往往一生都比较顺利，就是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不管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神的祝福在里面？他不认识神。那如果你承认没有神的祝福，那就也就承认靠自己的努力能够解决一些问题。那如果你说你承认里面有神的祝福，不过也可能啊，一般人都说，哎呀，我是运气，这个运气可能就是有神的祝福。那如果他不认识神，又有神的祝福，那我们就是对我们信心又有什么帮助呢？我这个问题完了，大家听得到吧？
听得到。
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耳朵的听力不太好。对，
好，谢谢张磊姐妹的分享。那我就总结一下，然后再回答张磊姐妹的问题。所以张磊姐妹就说补充了洪波的那个看法。洪波说，那个经济越富有，或者是越成功的人，就说容易把这个这些成就归于自己。看看我挣了这么多钱，看看我把这些东西搞出来了，看看我做成了这些事情，所以呢，这个骄傲，这个或者是依赖于自己，这样这个骄傲的心，或者是依赖于自己这样一个惯性，这依赖这种心就会膨胀起来。 这是一方面。刚才前面也提到说，哎，这个欲望也就大起来了。这一点的话也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那个观察是非常的好的，非常深刻的。人的欲望呢，常常是跟住，常常是跟自己得到的会那个会成正比的，或者是不一定成正，可能是急速上升。有人就做过这样的一个比，就是做过这样一个调查，就这是一个很严谨的学术研究，在七十年代末80年代初做的。他发现为什么好像人越就说越富之后，很多种满足感怎么没有增强呢？人。我们自己都有这个体会，小时候好像 没什么好吃的，吃一点点的东西好像就那个印象就特别深刻，特别满足，特别知足。那些做研究的人，这个做心理学研究的人，他就发现，一当你那个愿意的东西越多，让你满足那个临界值，那个坎就越来越高了。以前我可能是一个月吃个鸡蛋，那就是很满足了。一个过生日的时候，举个鸡蛋，我们分配三个人，就我如果过生日，我还分给弟弟一点，妹妹一点，我自己多吃一点，这就很满足了。现在你说这个物质有了之后，吃个鸡蛋就不满足了，甚至你每天吃都不满足了。这个就说，物质一旦有了之后，能够满让人能够得到满足感，那一个界限就越来越高了。反过来说，人的那种欲望就越来越大，这是一方面啊。那我再回到这个张磊姐妹的问题，说，很有些不信神的人，他也很成功，这里面有没有神的祝福？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方面来看吧。就说神在这个世间，他设立了一些基本的规律，这些规律呢，不管你信不信神，如果你照着去守的话。你会得到这个规律所带来的一些结果，比如说整体来说勤奋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好的收成，好的就是一个收获，付出应该就有这个收获，这是一个总的规律，不是说在某一个人身上，在某一件事上一定100%的应验，但是这是一个整体的规律，说在大概率上就是这样子的。还有呢，比如说刚才提到诚信的问题，那虽然这个时代的堕落之后，这个很多人不去守着诚信了，但是呢，如果你做生意，所以说就说你老到就说很诚，就说人就守这个诚信，从长期来看，不管你信不信上帝，这个、一定会有祝福。这些基本的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些规律，他 order 神是尊重这些规律的，人照着规律去做的时候，会得到这个会收获。就是、说付出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报偿，这个即使不认识神的人，他从神创造的这个世界中间，他也能够总结出一些规律出来。这是方面。所以你说他们成功有没有神的祝福？有啊，如果他真的是照着这些普遍的规律去做的话，他能够一定会尝到的，就像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呀。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你去努力的去学习，努力的去工作，对，一定会。说我说的是从那个整体上规律上是会有这个，会有这个得到这个有这个收获的啊。那给我们基督徒什么有什么那个能学到什么？好。就说这个整体上有这样规律，但是呢，圣经上也很多次告诉我们说，就那个快跑的不一定能够赢啊，力气大的不一定能够得胜啊，有智慧的不一定能得钱财的。就说应用在个人身上，神上我们看不出任何的规律的。然后就一句话说，是叫我们能够，不是说就说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就没有100%的把握说你这么做一定会有什么结果。这个圣经上也讲得非常清楚，神有他的美意，需要我们能够依靠他，在凡事上依靠他。如果就说这个规律说100%的，就说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什么人，每次都应验的话，那我们会变成什么？去依靠规律了，我就不需要依靠什么。所以，传道应该是传道说，还是那个箴言说，对神让我们。就说没有办法能够预测生前身后的事情， 好让我们能够敬畏他，让我们信靠他，这是神要我们学的功课。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哎，他要提醒我们不要嫉妒那些人，就说可能不信神也得到神祝福的人，不要嫉妒。善赐的是神，神让我们学会知足，学会依靠他。这是我的一点点的分享。不晓得有没有回答张梅姐妹的问题。刚才丁燕是不是也想分享？有没有分享？
好，我刚才没有，不过听了刚才那个张磊姐妹的那个问题之后，我倒是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今天早上刚刚读了一篇那个小文章，他就在讲说主耶稣的十二位门徒的结局。所以可能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可能那十二位门徒还蛮惨的，除了老约翰最后是属于寿终正寝的，其他的全部都是殉道的，死的还挺惨的。那他们有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呢？那神的祝福究竟是什么呢？真的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我们眼睛所能见到的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吗？我想神给我们的最大的祝福其实是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不仅仅是这个丰富的生活，其实更重要的是丰盛的生命。我想这是我的一点这个想法吧。好，谢谢。
谢谢第一姐妹的分享。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把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分享给我们，所以我们这是最大的一个祝福。那这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听见有些弟兄姐妹问，到了天国里面还分不分大小，是不是分不分等次？是不是有些人得到赏赐更多？就说的我们刚才谈的是世上的祝福，那有些人可能眼光长远一点，说想到神国里面的祝福，到了那个回到天家之后，进入神的国之后，这个祝福会不会有多少之分，或者是高低这个地位上的高低之分？我相信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很知足，就说神把这个他的生命，把他儿子的生命赏赐给我们，那呢我们呢就是尽力去把这个把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已经得到那个满足了，就已经满足了。至于说最后的赏赐多少，那个不应该是我们所关注的。所以这基督徒就是弟兄姐妹到一个境，如果就说这是我们理想的境界，我们不应该去问祝福是多少。或者说就说借问那个肯尼迪的那句话，说那个时候就说你不应该问这个国家为你做了多少，而是说你能够为这个国家做多少。所以呢你不是说问说神给了我多少祝福，说神你可以多大的使用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别的地方姐妹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抱歉，我说一下我觉得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讨论的，就是说我们活在世界上，什么叫做真正的神的祝福？可能从世人眼光来看，可能就是收入高啊，地位好啊，然后社会名誉啊，这些是神的祝福。但是如果可是从这是我们世人能够看到的，可是我们内心和神之间的关系的远近，当你和神之间建立的关系是否亲密，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祝福，是别人看不到的，是你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活出来。谢谢。
我说谢谢学长的分享，是很好，就说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像可能跟世人一样定睛在这个世那就说物质的祝福上，或者说可能高一点的就说还是定睛在这个世界上，包括物质，包括那个精神各方面，这些方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忘了在永恒里面，那个神给我们的祝福，或者说神正在让我们经历的那一个属天的祝福。好，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所以呢，希望这个灵性跟物质，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在心里面可能还真的是想就是两样都要啊，就说和以前听过有人说过这样的笑话，说希望生前像财主，死后像拉巴罗。不是说不可以两样都有，而是说就说把次序摆对，这个也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说你把这个次序摆对，他的国他的义放在前面，然后呢？这个真的是需要的话，神也会祝福，神也会加给。然后呢，神如果真的是把很多的物质的祝福给你，那他是给你更大的托付，要你去善用这些东西，也能真正的是为他的国度的缘故能够善用这些东西。所以呢，神如果把物质的财富或者说那个地位或者是那些机遇给我们，那是一个大托付。就像那个以斯帖，那上帝把这个王后这个位分给了他，他软弱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这个应该是堂哥莫迪改就提醒他，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了今日吗？所以呢，神如果说把属世的这样一个祝福给你的话，给我的话，他对我们有更也就相应的托付，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在他面前遵心就好了。好，有没有别的问题或者是分享的？如果没有，那时间交给 Jason。